讲解澳洲最新政策，
透析社区新闻热点，
掌握华人生活资讯，
希望之声走入澳洲。
Hello，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现在为您带来的是走入澳洲栏目，我是明诗。走入澳洲栏目每周三的晚上8:30到9:30是首播的时间，那如果您错过了周三晚上的首播，您可以在每周六的中午12:00收听节目的重播。那如果说您错过了这两次节目播出的时间，也不用担心，您可以登录我们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网站，或者是下载我们的手机 APP 来收听我们往期的节目。那欢迎您下载我们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手机 APP， 使用当中的一键提问的功能，把您关心的问题来告诉我们。那我们会把您的问题呢定期反馈给跟我们合作的政府部门的嘉宾，在日后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回答您的问题。那下载我们手机 APP 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您的手机商城当中 Play Store 或者是 App Store 当中搜索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这几个中文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手机 APP 免费下载了。那全天24小时的粤语国语节目等待着您去收听。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做客的线上嘉宾是来自新州公平教育厅的投诉处理专员 Vicky 陈女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聊在澳洲生活相关的话题。 Vicky 女士呢会在线倾听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为您来答疑解惑。那在跟新州公平教育厅的 Vicky 女士聊完今天的话题以后呢，您是会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在最近一些比较值得我们关注的在澳洲的一些新闻事件啊，有意思的话题，或者是一些比较值得我们华人朋友关注的资讯，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看一看。好的，那首先呢，我们就有请今天做客走入澳洲的嘉宾。
讲解澳洲最新政策，
透析社区新闻热点，
掌握华人生活资讯，
希望之声走入澳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周三晚上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为您带来的走入澳洲，我是主持人明诗。那在今天呢，我们这个第一个环节当中啊，我们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跟孩子的安全有关系的。现在还是一月中旬啊，很多学校呢还都处在一个放假的时间当中，很多孩子呢都是放假在家，所以在家里待的这个时间呢就会比较的长了。那有的小朋友可能到了一定年纪的家长觉得比较放心了，就把孩子呢一个人放在家里，或者呢是把自己的小朋友送到别人家去。那也有的呢是别的小朋友来到自己家里玩。那在家里的这个居住环境下，对于孩子是安全的吗？有没有哪些安全的风险是我们的家长朋友没有意识到忽略的，但是我们却应该注意到并且来帮助孩子去把这些危险排除的呢？今天呢，我们请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是来自新州公平教育厅的投诉处理专员 Vicky 陈女士，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跟我们分享这个话题。那我们先来欢迎一下 Vicky。Hello，Vicky， 你好。
明诗你好，听众朋友们新年好。
Vicky 新年好，可以说今天是跟新州公平教育厅在2020年的第一期节目了。那在这里呢，明诗也祝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 Vicky 新年快乐。那在聊这个今天这个话题之前 ，Vicky 明诗也想替我们的听众朋友问个问题：到底在生活当中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向咱们的新州公平教育厅去提出呢 ？Vicky，
如果你是在消费过程当中与商家有什么譬如说你不知道自己的消费者权利是什么的时候，你可以联系我们。如果和商家之间有什么纠纷的话，你也可以联系我们，由我们为你出面进行调解。
曾经跟 Vicky 也是在节目当中做过很多种类的这个话题了，民事记得比如说有这个租房啊，还有这个购买二手房或者是购买二手车方面的交易，是不是也可以去请教公平交易厅的 Vicky？
可以，就是譬如说像你刚刚所说的租房、买二手房，然后你是买地建房，又或者是你是请这个专门的一些技术工人帮你到家里来修理，就是任何的水电煤之类的这些技术工，然后跟他们之间产生的任何的纠纷也是可以来联系我们。又或者譬如说你是住在这个公寓楼，在公寓楼里面然后跟这个物业公司产生的纠纷，又或者是你的邻居啊然后造成的一些噪音啊什么的，然后你想投诉他们的话也是可以来找我们的。
好的，谢谢 Vicky。 那今天为什么 Vicky 想在这个走入澳洲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呢？跟孩子在家里安全相关的话题呢 Vicky？
因为现在一月份正是就是孩子们放假在家的期间，然后在这一段期间呢有的时候家长可能认为家里面是最安全的一个地方，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的，家里有很多这种不安全的因素在存在。所以这次机会我们希望能够给家长们提供一些非常有用的一些建议，然后给家长们提个醒，然后要注意就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安全的不安全的地方到底是在哪些地方。
那说到这个家里啊不安全的地方，有没有一些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Vicky？
那首先我们可以先从窗户开始讲起。那每年在澳洲大约有50起儿童高空坠楼的这个事故，那么对这个数字其实是非常的就是吓人的。所以大家有的时候觉得说安装了纱窗就可以确保这个儿童的这个安全，实际上这个纱窗的设计并不是为了就是说防止这个孩子从这个窗户坠落，而是为了防止蚊虫的。所以呢、
okay.
这个窗户上它实际上是要安装上专门的这个窗户的安全的装置。
我们现在好像听到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稍微打断一下 Vicky。
Hello，
这位听众朋友能听见吗？这位听众朋友
还有听见，
您有什么问题想要提出吗？
我想问，我前段时间有买到那个吃的药是过期的药，应该找谁去维权？
过期的药应该找谁去处理？
你是从药店买的过期的药吗？还是医生给你开的，在医院开的？
不是不是，是医生开的处方。我是糖尿病的，那个医生开的处方，我去药店买的。买了我回家吃了一段时间，一看，咦，怎么是过期的？就买了那天就过期了，因为它上面有那个粘的那个标签嘛。它后来。拿回去了，他拿回去了，他就给换了下，然后说，负责人不在，你到时候再联系，那就往后你就鸟音信。我想问一下，这边法律是什么规定，或者说找哪个部门去说这个事，不然的话，我吃了一些时间，偶尔发现了，这个药怎么是过期的，买的那天就过期了。
好的，
这么个情况。
好的，好的，谢谢这位听众朋友。那 Vicky 可否帮助一下？
那首先，如果这个买的药是过期了的话，那么你首先要先跟把药拿回去跟那个药房的药剂师先投诉，然后看看药剂师能不能给你做什么样的处理。然后如果就是他们不愿意给你，就是说。就是退款啊或者退换这样子的话，因为说一般来说你这个药品实际上我们也是作为就是说在消费法当中它也是作为是一个商品的存在的，所以说你买的这个产品商品的话呢，肯定是要在这个合理的质量范围之内的，首先它是不能是过期的，那过期的话那倒有可能会对你本身就是造成一个不好的影响，就是说有可能是不安全的一个产品，
这个是药影响药效。
对对，所以就是说如果遇到这样子的情况的话呢，你可以就是说如果你跟这个药剂师跟药房去就是说去讲，然后如果他们是不愿意给你就是说退款或者是退换的话，那你可以来联系我们，然后由我们为你进行调解。
哦， 这个呢是前小一段时间，因为我拿去了，你拿去了以后呢，他是同给我调换了，就是我大概有吃了三分之一不到的时候发现的，他把我换了。换了以后，我想换了总要有个交代的，不然的话大家都这样过去的都买了以后，你发现了，那你换一下就没事了，这样不会引起没有教训的，不会引以为戒的，你说对吧？我不知道这边是法律是怎么规定的，肯定要，应该是我想应该要追溯他的那个违约的责任，或者说我不说他是欺诈，他至少他是那个是立证，不说违例，或者说至少是这个是药品啊，这个是人命关天的事。
对，所以关于药品你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呢，因为对于我们公平交易厅来讲说，我们本身不是规范这个药品的这一个行业，所以就是药品它有专门的这个行业，就是专门的这个机构去就是规范它。就是关于这一块呢，如果你是想要就是说想要进一步的去追溯，就是他们销售这个过期药物，然后有可能对人产生的一些危害，然后从这一方面去给他们一个就是说类似一个就是说提醒的话，我建议你是去一个叫做 Medicines Australia 的网站上面去投诉，他们是专门是规范这个药物的，就是譬如说你药物如果是过期了的话呀，可以给他们去投诉这样子。但是对跟我们投诉的话，我们来讲就是从消费法这个方面来讲，是关于产品的这一方面。然后呢我们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是想要就是说关于赔偿那一方面的话呢，我们是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问你就是索要赔偿，我们只可以就是说算是给他们提供一个教育，然后就是说如果是你需要就是说你药物的这个退款的话，或者是需要跟你换一个就是没有过期的药物的话，这个我们是可以就是为你调解为你做到的。但是你要求就是说赔偿这一方面呢，又或者是关于药物规范这一方面呢，然后我是建议你是向这个 Medicines Australia 去投诉这样子。
哎 Vicky， 你提到这个 Medicines Australia， 它的中文是怎么翻译过来的？这个机构的名称
就是关于澳大利亚的药监局。
OK， 澳大利亚
药监局。
好的，
你可以在谷歌上面就搜索这个 Medicines Australia， 他们有专门的那个投诉。
澳大利亚药监局。
好的。那我们也会把这个网站呢贴在这个本期走入澳洲栏目的下方，方便咱们
的
听众朋友去查询。
好的，
那这位听众问您还有其他什么样的，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啊，没了，谢谢蒋明，谢谢。
好的，谢谢您，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谢谢，再见。
谢谢。
那 Vicky， 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啊。那刚才 Vicky 说到了这个关于儿童安全，在家里这个纱窗它其实起不到一个保护儿童安全的作用，它只是起到一个防蚊防尘的作用。那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够保护这个儿童不至于从家里的这个高空去坠落呢？ Vicky，
那我们刚刚讲到了说第二个就是说你窗户要装上这个专门的这个安全装置，然后在窗户的周围呢不要摆放家具，以防就是儿童有可能爬上旁边的家具，然后就是从窗户坠落。如果是你本身是租房的话呢，那必须要从房东那里获得书面的同意书来安装窗户的挡板，譬如说那些防盗卷帘。如果你本身是有一个合理的这个原因的话，房东是不能拒绝关于你这方面的请求的。
OK， 所以说如果是租的房子的话，咱们还是得征求一下房东的同意才能够去安。
是专门的就刚刚我们讲到的窗户的挡板类似的，但是一般的安全锁的话是不需要就是征得同意的。
OK， 好的。那这个安全锁，如果说咱们这个是这个 unit 单元房或者是 apartment 公寓的话，它是说一层以上的，或者是说包括一层都需要去安装这个安全锁吗 ？Vicky，
那现在有就是新州的规定，就是说所有的公寓楼它都必须要安全，就是安装这个安全装置，然后使得窗户的开口它是不超过12.5厘米的，然后这个大小实际上就是一个婴儿头的大小，然后它这个规定它适用于就是室外就是外地面两米，离地面两米，室内。 地面1.5米所有可以打开的窗户。
嗯 ，OK，
那么
都，
那么这些窗户它的这些安全装置呢，所有的要求就是说必须要是结实的，儿童不容易被破坏的。
嗯，所以说这个距离12.5厘米还是有讲究的，它是这个咱们小宝宝这个头部的一个大小。
没错。
嗯，那这个安全锁，刚才 Vicky 说新州法律这边规定是必须要去安的，那有谁去监督这个住户到底安没安呢？如果发现没有安，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措施呢 ？Vicky？
那么在我们在这个。规定实际上在2018年的时候就开始，2018年的时候就3月18日的时候就开始实行了。那个时候呢，就是基本上所有的业主委员会都必须要确保，就是所有公共区域的那个窗户都必须要安装上这些安全装置。那么如果是本身就是单元楼自己的租户的话呢，他们最好就是也是要安上这些安全锁。安全锁如果就是说，如果是本身你是刚我们讲到了，如果你是租房的话呢，那么建议你先跟就是说房东联系，然后呢，就是说，在你租房的时候一定要确保就是说这个安全锁是有安装上的，然后你才跟这个房东去签订这个租房合约。如果本身你不是租房的话，是你本身自己的房子的话，那如果你家里是有小孩的话，那么就是建议你一定要安装相关的安全锁。但是如果就是你本身家里没有小孩的话，然后你能够确定以后你的家里面不会有别的小孩会进来的话，那这个时候你可以不需要安装安全锁。但是如果你不能保证以后不会有小孩来到你家的话，那这个时候的话你是一定要安装上这个安全锁的。不然的话，如果出了问题的话，
okay.
那么你本身是要负上这个法律责任的。
哦，还真是啊，不光是自己家里有没有孩子，还得考虑到其他孩子如果来到您家这个安全性。好的，嗯，那说到这个安全锁，它应该是有一定的标准吧 ？Vicky， 在哪里可以去买到符合这个标准的安全锁呢？
一般的安全锁的话呢，我们讲到的就是说，它就是说你一般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个数字，就是说它那个开口能够就是说确保不超过12.5厘米，并且这个安全锁它必须要承受就是25公斤的向外的阻力。大家可以去一般的五金店又或者去联系专门安装这些安全锁的专业人士去问一下关于这相关锁的这些去哪里去购买。如果大家是想要就是说自己去五金店看一下的话，一般这些锁他们外面都会有相关的这些规格，大家可以具体去看一下它是不是能够承受25公斤的向外阻力，又或者是使窗户的开口不超过12.5厘米。
嗯，那 Vicky 这25公斤是不是也应该有它的道理呢？是不是这个小宝宝的体重啊？
对。
好的，这个安全锁有没有其他的替代品可以替代它来安装到这个窗户上呢？
那么安全装置它还可以是那种防盗网，只要是防盗网它的间隙就是小于12.5厘米就可以了。
嗯 ，OK， 防盗网也可以。这个安全锁安上了，听起来这个安全锁这个一个是安全性，一个是它的这个开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窗户再也不能打开了呢？安上这个锁？
其实不是的，那么在符合这个法律的情况下呢，装了这个安全装置的窗户它也是可以完全打开或者完全关闭的，只是说如果你是需要打开一段时间的话，那么安全装置可以使这个窗户固定开口小于12.5厘米。
嗯 ，OK， 所以说它还是在一些情况下您还是可以，如果家里没小朋友的时候啊，可以把这个窗户再完全打开。那刚才有几个数字来帮咱们的听众朋友回忆一下，一个是 Vicky 提到了安上这个安全锁以后，这个窗子打开的口不能超过12.5厘米，婴儿头大小，还有一个呢，它的这个承重要是能够达到25公斤，也相当于是这个小宝宝的重量。那安全锁呢，另外一个替代的这个安装方式就是安装这个防盗网也是可以的。那这个是关于儿童跟窗户这样的一个安全之间的关系。那明师其实 之前啊，你听到一些身边朋友家里有小朋友的一个案例啊，就是这个小朋友呢在家里玩的时候，在这个小朋友的屋子里，他的那个柜子倒下来的。但是这个小孩呢，他是个小男孩，当时跑得还挺快的，所以没有被这个柜子给砸伤。后来呢，他的这个家长就把这个柜子钉在了墙上。所以说想到这儿，看来这个家里的这个家具如果不稳的话也是非常危险的，是不是 Vicky？
没错。然后这个家具有的时候啊，很不就是很容易倾倒砸伤儿童，就砸眼睛就有可能发生事故。那么我们就是给大家就是说家里面有小孩的家长提供一些相关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你是家里有类似这样子的家具的话呢，你是要使用固定装置将这些高脚的家具啊又或者是电视固定到这个墙上。购买比较就是低矮的家具，或者是比有坚固底座的这个家具。如果你是家里面是有这个抽屉的话，那么要安装就是相关的这个抽屉的锁，以防这个抽屉啊就是很容易被儿童打开，然后打开之后呢，儿童容易怎么样，就容易踩上去，踩到这个柜子这个抽屉里面，然后就导致这个家具倾倒。那么如果是你就是家里面有一些对儿童比较有吸引力的物品，又或者是遥控器的话，那么尽量就是说不要放在就是说儿童容易够及的这个家具上面，以防就是儿童容易就是好奇心一起来，然后就去伸手去拿，伸手去够，然后就是很容易又把这个家具给弄倒砸到身上。
没错，有时候这个小朋友天性还是挺活泼好动的，见什么都觉得好奇，想去抓一抓摸一摸。刚才 Vicky 说到，如果这个柜子它是可以打开的话，小朋友可能会去攀爬。再一个呢，如果小朋友去动这个柜子，不适当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夹到手，把这个手指夹伤，所以说这方面还是要注意一点。那这里因为这个家具如果钉到这个墙上的话，可能对这个墙面啊各方面也是有一个怎么说破损的。那如果说这个业主他是去租的房子该怎么办呢 Vicky？
那么如果您是租房的话呢，那么首先是建议你跟房东或者是中介联系，然后以获取就是可以在墙上面钉这些固定装置的许可，然后向他们就是说明为什么要安装这个相关的这个固定装置，并且向他们保证就是说如果由于安装造成的任何损坏的话，就是需要在这个租期结束之后对其进行维修，然后确保拿到你就是拿到这个房东或者中介的书面批准，然后才进行这个相关的固定锁装置。
所以说业主啊这边如果有什么样的需求，还是要积极的和这个房东去进行沟通，把这个问题去解决。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市面上的这些家具啊，包括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新闻报道当中，像儿童受到家具的这些伤害的案例还挺多的。那不知道从新州公平交易厅您这个部门的角度，对于家具的零售和生产商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吗 Vicky？
那么在澳大利亚呢，对于就是倾倒家具这个相关的我们是没有就是强制性的这种要求，安全要求的，但是就是有一些就是自愿性的准则还有产品标准，就是要求就是相关的这个零售商和生产商采取相关的这些安全和稳定措施。那么其中这里就包括了就是说由这个国家零售协会制定的防止家具和电视倾倒的这个最佳实践指南，然后它这里面实际上它是建议就是电视还有家具的供应商为这个产品提供适合目的的这个固定装置，然后向这个消费者提供关于就是家具倾倒以及固定家具的相关的方式还有信息，然后在高大的家具和电视机的附近显示就是相关的警告，就是强烈建议消费者使用这个固定器将这个产品固定到这个墙壁上或者是其他就是建筑结构上面。
OK， 那如果说作为消费者这边想要去了解刚才 Vicky 讲到的这些更加详细的内容，听众朋友他们可以去哪里去了解这些更加具体的信息呢 Vicky？
大家可以到我们公平交易厅的网站上面就是我们专门有一个就是关于就是家具倾倒的这一方面的安全的防范知识，然后大家也可以到这个 消费者这个竞争与竞争协会HBC 的网站上面，他们有一个专门的就是家居安就是产品安全的那一个部分，他们也有讲到相关的知识，大家也可以到那个网站上面去了解详情。
OK,ACCC 他们的网站。那如果说消费者去看了这些内容啊，他们觉得他买到的这个家具在生产方面或者是说标准方面是违规的，那他们可以去怎么做呢 ,Vicky?
那么他们如果发现这个产品，就是说譬如说你买到的这个家具它本身没有配备相关的这个固定装置，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首先跟零售商提出然后你可以到公平交易厅递交投诉，又或者是到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ACCC 的这个网站上面，这个关于产品安全这一块上面递交投诉也可以。
好的，谢谢 Vicky。 那刚才 Vicky 提到的新州公平交易厅的网站以及呢 ACCC 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他们的网站呢，我们也会列在本期走入澳洲栏目的下方，方便听众朋友去查询。那说到这儿呢，听众朋友我们先稍作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希望之声的走入澳洲栏目，搭建华人社区与澳洲政府沟通的桥梁，为您排忧解难。您可以在澳洲东部时间每周三晚上8:30至9:30通过手机 APP 或网站收听。如果您身在悉尼并且倾向使用收音机收听，可在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每周三的晚上8:30至9:30收听 FM90.1 的调频广播。如果您错过了走入澳洲栏目的首播，您可以在每周六的中午12点通过手机 APP 或网站收听重播。如果您有在澳洲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可以在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手机 APP 和网站上使用一键提问的功能，我们会携手澳洲政府部门尽力帮助您解答问题。与我们合作的政府部门包括澳洲税务局、民政福利部、新州警察局、新州多元文化健康部、新州公平交易厅、新州家庭与社会服务署、新州受托与监护署等。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这里是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
讲解澳洲最新政策，
透析社区新闻热点，
掌握华人生活资讯，
希望之声走入澳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每周三晚上8:30到9:30为您带来的走入澳洲栏目，我是主持人名师。如果您错过我们今天节目的首播，您可以在每周六的中午12点收听重播。您也可以登录我们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网站以及下载我们的手机 APP 去收听我们往期的节目。那在今天的走入澳洲栏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线上的政府部门的嘉宾是来自新州公平交易厅的投诉处理专员 Vicky 陈女士，在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进行互动，解答您的问题。Hello Vicky 你好。
哎，你好。
哎，欢迎 Vicky 做客今天晚上我们的节目。那 Vicky 我们再说到今天这个话题啊，是这个话题是跟孩子的安全有关系的，因为现在正处在这个假期当中，很多孩子呢在家里待的时间呢会比平时多很多，但是这个家庭这个环境下是不是真的安全呢？有哪一些风险是我们家长朋友应该去注意到并且来帮助孩子去排除危险的呢？那在节目的刚才广告之前的这个时段呢， Vicky 已经跟我们分享了关于这个在家里的这个窗户要安装安全锁，还有呢就是关于家里的这个家具防止它倾倒，要把这个家具稳定在这个墙上。那如果您错过我们上面的节目呢，也不用担心，您可以收听我们本周六中午12点的重播。那我们继续这个话题， Vicky 啊，在这个家里的环境下对于孩子来说还有哪些风险是家长朋友需要去注意到的呢？
那么我们刚刚是讲到就是说在房子里面有一些要注意的一些安全隐患，那么我们现在是讲到关于就是在房子外面，在家里的院子里面啊，现在由于是夏天来了，然后游泳池就是家里很多孩子们最愿意待的地方了。那么这个游泳池、 对，也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一些安全问题。那么，首先我们先要讲到的就是说，如果你家里面后院有游泳池的话，那么根据新州的法律规定的话呢，你这个泳池是要跟这个澳洲的政府进行注册的，要到进行这个线上的注册。然后呢，如果你本身不知道怎么去注册的话，你可以去就是联系你的当地的市政厅的 local council，然后呢让他们代表你去注册。但是呢，由他们帮你去注册的话，你可能要支付一定的费用，然后让他们去替你注册。那么讲完注册的问题之后呢，我们就讲一下，就是说如果就是说想要预防就是说游泳池造成的安全隐患的话，那么首先你要确保就是游泳池周围要有防止儿童随意进出的这种安全栅栏，然后确保这个泳池的这个门进往通往泳池的这个门是处于这个关闭的状态。然后如果是就是说你这个游泳池旁边会有一些就是电动式的这些便携式电动泵或者是过滤系统的话，那么就是要格外小心。就是说如果它有的时候没有这个防护罩的时候那你要防止儿童有的时候就是随手会去触碰，有可能会造成就是触电的危险。那么在紧急的情况下，这个法律是要求就是说你在泳池附近要显示有一个心肺复苏 CPR 的这个标志，然后你是可以从这个当地的泳池的商店又或者是社区组织，譬如说这个澳大利亚红十字会购买这个 CPR 的标志。这个标志必须是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并且就是说从这个3米处可以就是轻松的读取。
这个标志它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Vicky？
这个标志它的作用就是说你本身就是说如果就是说就是说给人们一个警示，就是说你附近是有一个泳池的，然后就是说如果是需要就是进行心肺复苏的话，那么就是到时候这个譬如说这个医院的这个救护车他们可以及时的看到标志，可以及时的去到泳池进行急救。那本身你作为泳池的拥有者的话，那么你也要掌握相关的这个心肺复苏的这个知识，以防就是不时之需。
明白了，它一个是警示标志，让人知道那儿可能有需要人去急救；再一个，它是对于一个哪怕是不知道这个心肺复苏怎么做的人，在第一时间可以去阅读，相当于一个说明书，在这个黄金时间去抢救这个可能遇难的人。那说到这个游泳池啊，看来这个游泳池并不是说家里有一个游泳池就完事儿了，一个是要去注册。那如果说您需要更多帮助的话，可以去向您的当地这个 local council 去请求帮助，去注册这个游泳池。那说到这个游泳池，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是想卖出或者是把他自己带游泳池的房子租出去，那对于这样的卖家或者是说房东，在新州这边有什么法律要遵守吗 Vicky？
那么如果你是想要出售就是带有游泳池或者水疗池的物业的时候呢，那么您必须就是确保就是说这个合同有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说游泳池它是有注册的这个注册登记，然后有相关的有效的游泳池合格证明又或者是有这个相关的有效的不符合规定的证明。那么如果就是说你没有附上相关的这个证明书的话呢，那么这个购买者其实可以在就是交换合同的14天内就是去撤销合同。那么如果就是销售的合同上面附有就是不合格的证明的话，那么卖方实际上是把这个获得泳池合格证明的这个义务转移给了买方。那么这个购买者从这个交房起的90天内必须去修改就是不合格证书中所列出的泳池所有不合格的地方，然后以获得这个泳池的合格证书。
OK， 所以说如果这个房子带了泳池啊，就多了这一道手续。一个是说从卖家房东的角度，您再去卖这个带游泳池的房子的时候，手续要齐全，要有这个检验合格证书，或者是列出这个游泳池为什么不合格。那作为买家去接手这个房子的时候，您也要去留心啊，检查这个游泳池它到底合不合标准啊，它的合格证书在哪里。所以说是一个双方都需要去注意的事情。
没错，那我们刚刚讲到说是卖家，那如果你是租房的话呢，那房东如果是要把这个想要把这个带有泳池的这个物业出租出去的话，那么这个一般的话呢，如果是有就是说 就是给租客提供相关的合同的话呢，那必须要是上面要写出了，就是说这个相关的物业是带有这个泳池的。那么本身房东他是不需要对这个，如果你是本身是公寓的话啊，那是不需要就是对这个泳池进行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说合格还是不合格的证明，就是房东本身不需要提供的，因为这个分层楼宇的话呢是由物业去证明的，不需要房东去证明的。但是如果房东本身拥有的这个物业它不是分层楼宇，不是这个公寓的话，而是一般的这个 house 的话呢，那么房东是要提供我们刚刚所说的相关证明的。
明白了，也就这个游泳池的所有权归属谁，那这个责任就该谁去承担。
没错。
那刚才 Vicky 我们聊到的这个是那种我们常见的游泳池啊，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还听说过啊，除了这种常规传统的游泳池，还有一种游泳池是充气游泳池，也是很多家庭都会去准备跟小朋友一起玩的。那这个充气游泳池应该相对传统的这种游泳池应该安全很多吧 Vicky？
其实不是的，那你刚刚讲到这个充气式的游泳池呢，它就是一种便携式的游泳池，它也会就是造成非常严重的就是安全的危害。因为这个幼儿儿童呢，他在很浅的水中，他还可以就是很安静的会很安静的溺水。如果长时间的不给这个充气式的游泳池加水消毒的话呢，那么儿童也有可能因此生病。那么在这个充气式的泳池的时候，经常会带有就是便携式的电动棒，又或者是过滤系统，那么触电呢也是非常现实的一种威胁。
OK， 原来还有这么多细节需要去考虑啊。一个是确实是我们听到很多案例啊，这个很小的小宝宝，因为他可能太小，如果家长去疏忽甚至是离开五分钟的时间，这个小婴儿都有可能出现这个溺死的事故。再一个呢，就是说关于这个游泳池它配套的设施，包括刚才 Vicky 提到的这个传统游泳池啊，它的这个充气泵啊，它这个过滤系统，这些配套的设施也有可能出现漏电的风险，或者是小朋友去把这个手伸进里面也会去受伤。还有一个也就是游泳池都会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卫生问题，要定期的去清理去维护，防止小朋友去感染。那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其他的在这个家庭环境下Vicky 想要去提醒家长朋友注意的吗 ？Vicky，
那我们刚刚还是在讲到这个充气游泳池的话，那么还是希望就是家长就是说，希望如果就是说你这个游泳池的它的深度是超过300毫升或者是更大的深度的话，一定要确保就是有相关的安全栅栏。如果你不能就是100%的，就是投入到就是监督你的孩子在水中就是玩水的这个情况的话，那么就是不要随便的留孩子一个人在那里，一定要就是打起12分的精神，因为有可能你疏忽一分就是1秒钟2秒钟，孩子就有可能就是溺水。
哎，是的，曾经也是看到这个很多新闻报道，包括这个一个事故的视频，里面很多孩子在一个游泳池当中，其实其中一个孩子已经溺水了，但是都没有人去发现。所以说家长朋友还是要看好自己的小朋友。
没错，打起12分的精神。
对，打起12分的精神。其实现在已经是假期了，之前也记得跟有一些家长朋友聊天，他们就提到假期呢，他们还是挺担心，或者是说不敢让自己孩子的同班的同学呀，很多朋友来到家里，因为他们也是非常担心其他的孩子在家里去出现事故，所以说家长朋友在这方面多加谨慎一点也是好的。那 Vicky 针对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关于假期孩子在家的一个安全方面的问题，在节目结束之前 Vicky 还有什么样的建议想要去嘱咐到我们的家长朋友吗？
一般的建议我们刚刚也是讲了很多了，但是最实际的就是说，家长还是要就是当孩子在家里的时候，一定要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一定要打起12分的精神，不要以为这些对于大人成人来说没有危害的一些家具啊，或者是窗户啊这些什么的就不打起精神来了，就是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安全的隐患。如果大家就是说对我们刚刚讲到的内容然后想要进一步的了解的话，可以到我们公平交易厅的网站，关于就是家居安全这一块，大家可以去寻找一下具体的内容。
好的，那如果说听众朋友想要拨打电话去向新州公平教育厅进行投诉的话，可以告诉我们一下电话号码吗 ？Vicky，
我们本身就是关于投诉这一部分，我们是不接受电话投诉的。如果是有需要投诉的话，或者是报告就是相关产品的不安全方面的投诉的话，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面进行投诉。但是如果想要问相关的咨询的话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133220。
133220，好的。如果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拨打133220。如果说您需要这个中文的翻译的话，可以事先拨打一个电话号码，是131450。这个电话号码呢是政府为您提供的免费的中文翻译的服务。先拨打这个免费的转接电话，然后请对方的这个中文翻译员帮您去转接133220就可以了。好的，那今天晚上呢，非常感谢新州公平教育厅的投诉处理专员 Vicky 女士做客到我们的走入澳洲栏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了放假期间孩子的这个在家里的安全方面的话题，也感谢 Vicky 为我们的听众朋友解答了问题，谢谢 Vicky。
谢谢名师，谢谢听众朋友们，下次再见。
好的，谢谢 Vicky。 那听众朋友，如果说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您没有能够拨打电话上来提出您想提出的问题，也不用担心，您可以使用我们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手机 APP， 或者是登录我们的网站，其中呢有一键提问的功能，您可以向我们提出您的问题，那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去定期收集您提出的问题，然后反馈给与我们合作的政府部门的嘉宾，那日后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帮助您去尽力的寻找答案。那下载我们手机 APP 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啊，您可以在 Play Store 或者是 App Store 搜索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这几个中文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手机 APP 进行免费的下载和免费的收听了。那好的，那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啊，到这里我们今天晚上的走入澳洲栏目就要暂时跟听众朋友告一个段落了。那在下周三的晚上8点半到9点半，名师依然会在走入澳洲栏目当中和您不见不散。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讲解澳洲最新政策，
透析社区新闻热点，
掌握华人生活资讯，
希望之声走入澳洲。